OK， 我们今天从《列王纪下》第九章啊开始看起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犹大跟以色列的王啊，已经讲到快到中间了啊，所以我们要稍微再复习一下啊。那前面有讲到一个犹大王约沙法，这是一个好的王啊。那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约兰，约兰是他的长子。另外呢，约兰有好几个弟弟啊，所以后来约沙法过世之后呢，王位就传给了约兰。然后呢，以色列家那时候是亚哈啊，亚哈呢，他生了一个女儿叫做亚他利亚，所以这个亚哈家跟约沙法两家就结亲啊，所以他把亚他利亚嫁给犹大国的这个约兰啊。然后呢，亚哈自己过世之后呢，王位就传给他的儿子叫亚哈谢。那亚哈谢后来他从这个栏杆上面这样摔下来受伤了，结果后来死掉了。死掉之后他没有儿子，就传给他这个弟弟叫做约兰，这个也跟南北国的时候好几个王名字都一样，所以叫约兰。然后呢，这个约兰，南国的约兰跟亚他利亚结婚之后就生了亚哈谢跟他的哥哥们，亚哈谢是老幺。那个约兰那时候在那个即位之后啊，约沙法过世，约兰即位之后啊，约兰就把他的几个弟弟啊全都杀掉了啊，全都杀掉了，因为那时候可能是这个亚他利亚在指使他啊，所以这件事情神非常愤怒啊，后来曾经也就是先知来责备他啊。好，那他自己生了这些儿子们之后啊，这个亚哈谢的这些哥哥们啊，后来都被非利士人跟亚拉伯人都掳走了。所以这个事情在历代志下有提到，21章里面有提到。好，所以那时候只剩下一个亚哈谢。OK， 那现在呢，这个亚哈谢跟约兰啊，北国是约兰，南国是亚哈谢，他们这两个王呢就联合起来去到亚兰要跟哈薛打仗。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个背景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约兰跟亚哈谢是什么关系啊？看得出来吗？这个什么关系？
舅舅跟外甥。
舅舅跟外甥，对。这个约兰呢是亚哈谢的舅舅，对不对啊 ？OK， 好，所以这个舅舅跟外甥一起啊要来到希列拉莫呢跟这个亚兰的军队打仗啊。好，这个上一次这个第八章的末尾这么说了哈，他就是犹大王亚哈谢呢，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那那个时候基列拉莫啊，应该是在以色列的手中啊，因为这个城市啊，刚好在当时这个亚兰的这个跟以色列的边界上面，所以一下子是这个国家这边啊占有他，有的时候是另外一边占有他。那这个时候呢，看起来应该是以色列占有他，然后呢，可能是亚兰呢要来夺取这个基列拉莫啊。好，那这里这时候哈薛来了，然后就是说以色列王跟南国啊，这个犹大王呢也都来到这个基列拉莫啊。那时候呢，亚兰人就打伤了约兰，约兰回到耶斯列啊，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啊，所以那时候约兰就到了耶斯列啊，在那边养伤。接着那个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去看望他啊，所以呢，亚哈谢呢也过来了啊，到了耶斯列。那这个时候基列拉莫呢，那时候交给这个一个将领叫做耶户啊，在那边防守啊，防守。那这时候呢，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啊，他说到那里呢，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好，这个是当时以利亚在神的山啊，那时候他 跟神抱怨啊，说啊，这个以色列当中啊，耶和华的先知啊，只剩下他一个人哈，其他人都被杀了哈。那神说不是不是，还有他留下7000个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哈。好，那时候神给他3个任务，就是要去高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还有呢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还有呢要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王。好，那时候。以利亚呢？他这3个任务当中，他其实在他有生之年啊，他完成了一个，就是高以利沙接续他。另外2个任务呢，他交给以利沙，哈，交给以利沙。然后以利沙呢，他上回就我们上回才看了，他去到那个大马色，就高了，不是高了，那时候就是说，就预言哈，这个哈薛会接续宾哈达做这个亚兰王啊，所以后来。哈薛就篡位了啊，OK，所以第二个任务呢是以利沙完成的，那现在还有个剩下的第三个任务就是要高耶户，那这个高耶户这个事情呢，以利沙没有自己亲自去啊，他交给他的徒弟去，所以你看那个以利亚的这个任务啊，可以说是这个祖孙3代哈，去分别完成它啊，那为什么以利沙自己不去告这个耶户啊，因为他去的话，恐怕会惊动大家啊，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够公开做的，所以呢，他就派他的这个徒弟啊，这个少年的先知呢去啊，所以他就嘱咐他说，你就去告他啊，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要开门逃跑，不要迟延啊，为什么讲完了就赶快跑啊？我是想了很久，因为想说有各种可能哈，当然是总结来讲呢，但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哈，你如果再多留下来的话，对自身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哈，因为这事情很大，你等于是你要那个谁那个约兰还在位啊，你这时候要等于是要叫这个约户起来叛变了啊，OK，所以你卷入这事情的话。可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所以讲完了赶快跑啊，这第一个原因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不要接受耶户他们的这个
还债，
款待或者是赏赐啊。OK，所以做一个先知，就是你把神交付你的任务完成了，话讲出去了之后，你赶快就要脱身啊，不要继续留在那边，会让这个事情啊，对你来说不利的，或者说是。生命有危险，或者说是你灵性里面会受到试探啊，得到一些尊荣，这个其实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好，所以他说你就赶快逃跑啊。然后，于是呢，少年先知就往基列的拉莫去了啊。好，根据犹太的传统啊，这个少年先知是谁啊？他们认为说就是约拿。就是后来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的那个约拿，经过大概40-50年之后，他向尼尼微发预言啊。那为什么说这个人是约拿啊？我在想说，好像是有一些可能啊，因为他这个你说是祖孙三代啊，所以这个他们这3个都很大的任务啊。前面一个是以利啊，一个以利沙，第三个呢，看样子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所以是约拿。然后，而且呢，约拿的个性啊，跟以利亚有些地方有点像啊。好，就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啊，我们再讨论一下好了。好了，到了那里呢，这个少年先知啊，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啊，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啊。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话呢？回答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啊。所以这个下面这个图，左边拿杖这个，拿着根杖这个应该就是少年先知了，右边那个应该是耶户啊。好，然后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啊。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啊。”OK 啊，所以这个是以利沙交代他去做的啊，所以他就膏他，对不对哈？可他继续讲啊，他说。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啊！然后呢， 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 OK， 后面这段话其实那个前面我们看到那个以利沙交代他的时候好像没有跟他讲这段话、哦、OK， 所以这段话 是什么？我觉得那时候如果说以利沙交代他说你去告他做王，会不会说再把这段话呢告诉他，告诉他只是复述 repeat、哦、把这个以利沙讲的那段话再 重讲一遍，好像不太是，因为这样的话只要找任何一个人去就好了，对不对？他是找一个这个少年先知，所以我想这段话后面这段话可能是那个神的灵就感动这个少年先知啊，就继续发这段预言。他其实这段预言也不是什么新的预言，这段预言里面啊，后面这个是重申以利亚的预言。以利亚那时候就曾经因为亚哈杀了拿伯，对不对？后来那个以利亚就讲了这段话、哦、好，所以这段话是等于是当时以利亚所发的预言，现在呢他再重新再讲一遍、哦、所以这边感觉是怎么样？这边感觉就是感动以利亚的灵，这时候也感动这个少年先知，他把因为这个任务其实是神当时交付以利亚要完成的，对不对？那以利亚后来交给以利沙，以利沙现在交给这个少年先知。当这个少年先知来到耶户的面前的时候，他所讲的这番话就是当初以利亚所说出来的话。所以当时那个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现在呢，这个灵不仅感动以利沙，也感动这个少年先知，说出了这段预言啊，就是当时以利亚所说的。所以我后来在想说，犹太人他们传统中认为这个是约拿，好像是有点像，为什么？因为约拿跟以利亚一样都很有个性了，在有些地方很像，所以那个以利沙就挑选了这个先知，少年先知过来告，我想都只有神的带领。好，那然后他就讲完这段话之后啊，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OK， 然后呢耶户就出来了，回到他主人的城仆那里，有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狂妄的人就是这个人很疯狂，跑来见他，直接就指名 道姓啊，就把这个耶户挑出来，然后对他说了一番话，这个人看起来很狂妄，是没错。然后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为什么耶户这么说呢？我想耶户可能是认为啊，他怀疑是他的同僚安排这个少年先知来告他，所以他说，哎，你们认得啊，你也知道他在说什么啊。结果发现不是啊，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的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是从神那边差来的了啊。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啊。哇，那这些同僚啊，他们的反应就是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他们并没有怀疑说啊，这可能吗？怎么会是你？没有，他们一听他们里面就有个响应啊，让他觉得说，对啊，这个耶户的确是很像啊，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拥护啊，支持他，所以一听到这么一说啊，大家都很响应啊，这个当然是神做工啊，所以神都让这些一切的人心啊都预备好了啊。然后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就背叛了约兰啊。好，他把那个衣服铺在台阶上面，让耶户坐在上面了。这个跟主耶稣当时啊骑驴驹一样啊。那时候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呢，就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所以那时候他们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拥戴耶稣做王啊！所以他们就说：“何善啦，何善啦，奉主来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做王了啊！ 所以他们就把衣服铺在地上，让他从上面过去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跟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的习俗啊，那时候他们把这个衣服铺在上层台阶，让耶户坐在上面，同样的意思啊，让他做王了。然后呢，他说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呢，把守基列的拉莫，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啊。然后呢，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啊。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啊。OK， 所以耶户呢，就他动作非常的快，所以他这个一旦被告，他们拥护他之后，他就不让这个消息走漏，马上就是亲自呢就赶到耶斯列去啊，要去剪除约兰啊。然后呢，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啊。”然后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啊？”因为那个耶斯列平原很大哈，所以呢，他们可以很从老远就看到远方有人来哈，所以因为很远啊，所以打发骑马人赶快过去哈，看平安不平安。这个约兰可能想说，哎，那个基列拉莫啊，不晓得那边的战事怎么样哈，是不是那边有什么新的状况啊？所以打发人去问平安不平安啊。然后骑马人就去迎接耶户说啊，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啊，你转到我后头去啊。那守望的人就说使者到他们那里却不回来啊。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那边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啊。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到我后头吧啊。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啊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耶户的个性啊，耶户的个性是非常非常急的哈，赶车都赶得非常急啊，所以他现在这个一旦被告，马上采取行动啊。神就是用这样的人来解决啊亚哈这个王朝啊。好，那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就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啊。然后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哇，这个是这个犯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啊。 OK， 情况不妙啊。这个耶户就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那个耶户是一个战士啊，所以他这个箭术啊非常的准确，一箭就射中他的脊背。不过当然这个也是了，圣灵在当中啊错攻，所以他这个他随便一射都会射中的。OK， 好，所以这个约兰就扑倒在车上啊。那耶户对他军长毕甲说啊，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啊。你当最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所以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少年先知啊，高了耶户的时候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啊。然后呢，另外他后来就给他一个使命，对不对啊？就说你要剪除这个亚哈的全家啊。然后呢，他后面所引用这些都是那个当时那个以利亚的预言啊。所以这段话深深的这个抓住耶户的心。所以耶户呢，他知道他自己被高为王之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让神的预言在亚哈的这个后代身上实现啊。所以他说 OK， 这时候刚好就在这个拿伯的这个田这边，所以呢他就是想到当时以利亚对亚哈的这个预言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啊实现了第一个点啊，第一个就是把他的这个亚哈的这个儿子啊 约兰给杀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应验了，他要把耶洗别，还有把亚哈家的所有的男丁都要剪除啊。好，那个一步一步来，现在第一步应验了啊。然后呢，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园亭其实是一个地名了哈。好，那然后呢，耶户就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啊。那到了靠近以伯莲的孤儿坡上，击伤了他。以伯莲的下面一点啊，旁边有个孤儿的坡啊，那然后他就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啊。OK，所以那时候他被打伤之后，他就改变方向，就逃到米吉多，大家觉得米吉多那边比较近啊，所以就就近逃到那边去。那个历代志这边呢，对于他的这个死的这个过程啊，跟这边描述的不太一样啊，所以有人认为说这当中这个列王纪可能省略掉一些，那这边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事情啊，因为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波折，之后到最后死在米吉多啊。那不管怎么样，最后呢，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呢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啊。亚哈谢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11年。那 OK，所以你看这个，南北国几个王啊？我们这个图再看一下，现在是他提到亚哈谢啊。亚哈谢死了，那这个亚哈谢在这儿，对不对啊？好，然后呢，耶户到的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这个耶洗别当然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还特别打扮一下啊，然后从窗户往外观看啊。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里啊，平安吗？”新历是前面的一个王，对不对啊？只做王7天而已啊，所以他那是一个以色列当中的一个篡位的一个王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人物。那但是不得好死，所以他讲到说，你这个耶户呢也会不得好死啊。然后呢，耶户就抬头向窗户观看了，说谁顺从我？有2、3个太监呢，从窗户往外看他啊。然后耶户说把他扔下来啊，所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啊，他的血呢就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然后呢，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啊。”他们就去葬埋他，只寻得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啊。所以这个
尸骨未全。
哎，对，尸骨，对。啊，然后呢，他们回去就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了耶和华借他仆人提示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啊，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啊。”好，这个是你看以利亚的这个预言啊，现在是第二处应验了啊，耶洗别的方面啊也应验了。那时候他们对于一个人的尸体啊，如果说不能埋在这个他们列祖的坟墓里面，而且在外面暴露在外面被狗吃啊，被践踏，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仅是羞辱，而且是就表示说你将来在阴间里面你会非常非常痛苦啊，不得安息啊，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耶洗别啊最后的一个下场啊。然后呢，亚哈有70个儿子，其实儿子应该说是子孙了啊，子孙在撒玛利亚啊，因为他这时候他讲的这些事还不是成年人啊，所以应该是孙子啊。那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啊，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一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啊！然后呢，他们却惧怕彼此说：“恶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啊，家宰、邑宰啊， 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啊！啊，他们吓得不得了啊！那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的耶户那里。那时候耶户啊，到耶斯列的时候，他其实带的人马也不是说太多，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主要的军队都留在这个基列拉莫，所以他就带着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如果说盯着这些人要把这个撒玛利亚要把它攻下来，撒玛利亚其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市啊。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要打起来的话，要把这城攻下来之后，要把这王的这70个儿子杀，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很大的代价。
对，那但是呢，他这一封信过去啊，他们就自动的把这70个儿子啊首级就送上来了啊。然后呢，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的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啊。放在那边啊，也是警告大家啊，杀鸡儆猴啊。那次日早晨呢，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啊，你们都是公义的，公义的是永远也是无辜的意思了啊，就你们都无罪啊。但是我是背叛了我的主人，将他杀了啊。OK， 我这个杀人是有罪了啊。但是啊，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啊，70个人啊。这个是谁杀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是所有的众人啊都在为神的旨意效力，不是他一个人所做的啊。这件事情是神在主宰的啊，所以你要知道说这是出于神啊，不是出于他自己。然后由此可知啊，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啊。OK， 所以这边第三个啊。应验了，对不对啊？所以亚哈家的那些男丁都被剪除啊。所以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呢，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啊。所以耶户杀这个亚哈家的这一些亲朋好友呢，是非常的彻底啊。那有人分析，他说可能他杀的太多了，以至于那些大臣啊，有些大臣全都杀了之后啊。造成他后来找不到那个合适的人才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后来以色列就变得比较就开始衰弱下来了，跟他当时把一些人才都杀掉有关系，这是有的学者这样子认为。 OK， 有可能了。然后呢，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啊？就所谓剪羊毛之处，就是一个地名了，叫做伯伊克。伯伊克的意思就是剪羊毛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碰到了这个亚哈谢的弟兄，其实应该是亚哈谢的亲戚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亚哈谢的哥哥们全部都被掳走了嘛，对不对？那只剩下一个亚哈谢，所以他的没什么弟兄。所以所谓的弟兄呢，都是他的亲戚了啊。那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啊，就亲戚。现在要下去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这个王是谁啊？太后是谁呢？这个王是讲到北国的这个约兰王，这个太后呢是讲到耶洗别，不是讲南国的啊，因为南国的那个叫做亚他利亚啊，亚他利亚没有众子了，只剩下一个了，对不对？只剩下亚哈谢了，所以这个众子安是应该是讲到北国的耶洗别啊。OK， 所以他们是从南国到北国去，要问候北国的王跟北国的太后的众子啊。OK， 然后呢，耶户吩咐说啊，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42人，没有留下一个啊。好，所以他可能是想说，这些人啊，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威胁啊，因为他们既然是亚哈谢的亲戚啊。他们可能有这个责任要为亚哈谢报仇啊！好了，那既然都来了，就顺便一起都杀了。 杀了之后呢，甚至将来有可能呢，就是南国啊，也都被他整个统治了，也有可能啊。好，但是后来是说发生了这个亚述呢侵略这个北国，所以他就没办法再来分心在南国的事情上面啊。好，耶户从那里起行呢，然后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就问他安，对他说：“你曾经待我像我曾经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这个约拿达是谁？约拿达是一个基尼人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叫利甲，利甲是基尼族的啊。他是摩西越藏的后人啊。那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信仰虔诚的敬虔的一个人啊。他要求他的子孙呢，禁戒饮酒啊，不喝酒啊。然后呢，坚持要住帐篷啊，然后过简朴的游牧生活。他们不种葡萄园，不耕种啊，他们不那个过那个农业的生活，他们是坚持过游牧的生活。为什么呢？为了要避免他的这个子孙呢沾染拜巴利的恶习，因为巴利是一个农业的神啊，所以你既然就要耕种啊什么，你就需要就希望能够风调雨顺啊等等，对不对哈？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被引诱去拜巴利哈。那我现在如果不去耕种的话，我就不会对巴利有什么需求了，所以他就让他的子孙呢绝对不要去这个去耕种啊，要过这个游牧的生活。结果他的子孙呢很听话啊，一直到260年之后啊，那时候犹大亡国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还是继续的遵守这个约拿达的吩咐，就是他们不喝酒，因为那时候神就吩咐先知耶利米啊说：“哦，你去把这个约拿达这个后代啊，把他们邀请过来啊，请他们喝酒。”就他们说：“哦，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的祖宗哈、啊，这个吩咐我们的。”结果神就跟耶利米说：“你看，他们祖宗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交代，他们遵守到现在哈、啊。可是呢，以色列人对我所吩咐的呢，却不遵守啊，所以呢，神就很怨叹了，对不对啊？你看这个。”约拿达的子孙啊，这么听话，所以神很称许他们啊。那以色列人大大的不如他们啊。那这个约拿达可见他拥有相当的这个影响力啊。这个耶户啊，也希望取得他的支持啊。然后呢，一看出来他跟耶户呢也是熟识的啊，所以他就要求他的支持。那他也支持耶户的这个革命行动啊。好。到了撒玛利亚呢，就把撒玛利亚的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啊。好，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神借着耶户啊来审判亚哈家的这个时刻到了啊。所以神真的是让恶贯满盈的这个王朝啊，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审判啊。那耶户就召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呢，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啊！耶户这样行是要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啊。所以耶户他不仅剪除了亚哈家。他甚至于进一步要把这拜巴利的都给他剪除掉啊。这件事情这个神是蛮欣赏的啊，最后来嘉许他啊。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啊，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啊。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啊，不仅巴利庙里面，而且他那个院子里面都满了人，那个院子可以容纳很多人的。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啊，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啊。这个礼服据说可能就是白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啊，然后穿上去之后呢，气氛就会很肃穆啊， 但是另外方面呢，也让这些人呢目标就很明显，对不对？哪些人是拜巴利的？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今日的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容留拜巴利的人、OK， 免得说杀错了。然后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约拿达不是一个很敬畏耶和华的人吗？他怎么会进去献祭呢？献给巴利献祭？
假
的？不是，因为也不是假的，因为这里的献祭啊是单数的，就是只有一个人，就是只有耶户一个人献祭了，所以约拿达是陪他进去，但约拿达没有献祭。好，那当时其实也是蛮正常的，就是王，王代表这个所有的百姓献祭，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了，但因为那个耶户他用诡计来除灭那些人，对他来说这种手段是 OK 的。那所以他做个样子啊、然后呢耶户先安排80个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啊，若有一人脱逃，谁放的必叫他偿命啊。然后呢那个耶户献完了燔祭呢，就出来吩咐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啊。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来，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这个城意思就是内殿，他从外面一路杀起，杀到最里面，然后呢把那些尸首丢出来，然后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去烧了，然后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作为厕所的目的就是说把这个地方给它污秽了，污秽了之后呢，以后它就不再可能再重新建造庙宇，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污秽掉了，所以这样子减少将来他们在死灰复燃的这个机会。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就灭了巴利了。 OK， 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非常遗憾。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对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直到四代，所以那个是总共多久？总共长达90年，是北国最长的一个朝代。这个是耶户的王朝。但是呢因为他还在拜金牛犊，所以四代之后还是结束了。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所以呢耶户在神的眼中也并不是一个好王，他还是在那边拜那个金牛犊。所以他就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成全了神的旨意，但是呢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我们这个人还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器皿，里面的盛装神不是只是 被神使用而已，做完的时候工具就丢一边了，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得到神的自己。在那些日子呢，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这英文是说 In those days the Lord began to reduce the size of Israel， 他开始把这个以色列国的版图啊给他缩减，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便人、马拉西人之地。所以是怎么回事？那个以色列是北国，以色列本来他的疆界是这样子，然后呢他现在大马色亚兰人来攻击他之后，等于是河东的这一块都被亚兰人占据了，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他的版图呢就缩减了。当然后来到后来这个耶户的这个孙子之后又开始渐渐复兴，甚至于到他曾孙的时候呢这个版图变到最大，但是呢在耶户之前呢这以色列版图还算是蛮大的，但是到耶户开始就整个弱下来了。 那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和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啊。好，所以耶户做王28年，然后接着是约哈斯啊。约哈斯最惨啊，那时候国力最弱啊。然后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约沙法生了约兰跟他的弟弟们啊，然后呢，亚哈呢生了这个这些人啊，亚哈谢、约兰还有亚他利亚，然后约兰跟亚他利亚结婚之后生了亚哈谢还有他的哥哥们啊，那约兰的弟弟们被他所杀了，亚哈谢的哥哥们呢是被掳走了啊，那这些哥哥们呢、啊，其实也都是非常都是恶人啊，在历代志下里面有说到。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啊，所以亚哈谢那些哥哥们呢、啊，也都不是什么好人啊，拆毁神的殿啊，然后呢去拜巴利，所以后来他们被掳走，也是神的审判啊。那但是这个就剩下亚哈谢一个人没被掳走啊。那亚哈谢现在被耶户杀掉，对不对啊？被耶户杀了。然后这个亚他利亚呢，看到亚哈谢被杀了之后，就起来剿灭王室，剿灭谁啊？哈，好，亚哈谢呢生了一些儿子啊，一个可能最小的是约阿斯啊，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那这些儿子呢，就是亚他利亚除灭的对象，他把亚哈谢其他这些众子呢都杀了啊。那这些人是他的谁？就是他的孙子嘛，对不对啊？
嗯。
所以呢，亚哈利亚他就心狠手辣，把自己亲生的孙子全都杀了，为了自己要做女王啊。那约阿斯呢，死里逃生啊。这个亚哈利亚有他本来以为全都杀光了，但他不晓得约阿斯啊被偷偷的藏起来了啊。啊，他说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那被杀是即将被杀啊，所以那时候他听到风声，这个亚他利亚准备对这些王子们不利，所以他赶快跑过去啊，把大概这个最小的一个、啊、就给他这个抱出来啊，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啊。所以这个约兰有一个女儿叫做约示巴，这个约示巴可能就不是亚他利亚亲生的啊。那可能是约兰跟其他的妃嫔所生的啊，那她是嫁给谁？她嫁给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啊。好，那她就把这个她，因为她跟这个王室关系很密切，所以她消息很比较灵通，知道这个情况，马上动作很快，把那个约阿斯啊抢救出来啊。那其他那些人，其他那些王子大概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救不出来了，那就只救一个最小的啊。约阿斯和他的乳母呢，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啊。然后亚他利亚就篡了国位啊，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啊。第7年呢，耶和耶拉打发人去叫加利人或者是亲兵啊，就是那个保镖啦，王室的保镖，他那个是雇佣兵啊，从外地雇来的。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新译本后来这么说了，我就直接改用新译本的。你们要这样做：你们在安息日值班的三分之一要守卫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卫兵院的后门。你们要轮流把守王宫。你们在安息日不用当。”值的两班人呢，要为王的缘故守卫耶和华的殿，你们要在视为卫王个人手中要拿着自己的武器，擅自闯入班次的必被处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要紧随左右啊。哦 ，OK， 所以他这个时候，小王子啊，这时候已经到了那个7岁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些耶和耶大就把这些啊百夫长啊。就是那些守卫王宫的核心的将领啊，把他请过来，跟他们商议。 然后呢，把这个王的儿子啊，约押斯赐给他们看，他们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大卫家还有一个后代存留啊。好，那他这个是蛮冒险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事情走漏风声的话呢，是很危险，对不对哈？好，但是呢，这些人呢，他们都对大卫的这个王室啊，还是忠心啊，所以他们都支持他的这个计划啊。然后这里有就给他们这个安排任务啊，这个左边这个是这个王宫跟圣殿啊，左边这个是圣殿，对不对哈？下面这个是王宫了啊。然后那时候他总共有跟五名百夫长商量啊，这个在历代志下里面有提到啊，找五个百夫长。那这五个百夫长呢，应该就率领五班的兵丁啊，所以这个里头呢，可能有三班是在安息日呢是要出来值班的啊。这三班里面呢，有一个是要把守王宫，有一班是要把守这个苏尔门，苏尔门可能是在圣殿的东门啊。还有一个是把守护卫兵院的后门，在哪里呢？这个应该是在圣殿跟王宫之间的一道门啊。如果照这个上面这个图看起来，应该是在这儿啊，对不对啊？好，那这个另外呢，安息日有两班呢休息了，但这两班呢，他都叫他们说那天不要休息，也要来啊。那他们的任务是在圣殿里面要保护这个小的王子啊。好。然后呢，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啊。然后呢，护卫兵手里啊就拿着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啊。啊，那时候王子站在这个柱子的旁边啊，然后呢，他们就从殿的右边，右边就南边了，从我们现在看应该是左边啊，一直到这个右边，那但是那个从南边一直到北边啊，那就是包围这个王子啊，然后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啊，好。那然后呢，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啊！”然后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意思就是说，有谁去帮他的忙啊，那个人就要被杀啊。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啊。然后呢，新译本说，于是他们就下手拿住他，他回到王宫的马门的时候呢，就在那里被人杀死啊。这个马门 ,OK, 他这个从殿里出来，那时候他被抓住了，被带到这个外面去，到了马门那边呢，给他这个杀了啊。好，耶和耶大与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使王与民立约啊。OK 啊，所以这个耶和耶大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呢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在这个王后亚他利亚的统治之下，这国家呢就被带向这个是拜这个巴利啊，但是他现在重新让这个老百姓跟神立约啊，要做耶和华的名。那王跟民老百姓之间也立约啊，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啊，就清兵啊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城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OK, 所以那个亚他利亚他也是效法耶洗别，就是要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风气啊，这个文化带到要影响整个犹大国啊。 但是他呢还没有像北国那样子，像这个整个拜巴利啊，就那么扩散到那么深啊，因为南国这边还是有祭司在啊，所以大概只有一个巴利庙被拆了啊。那这里头啊，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这个历代志的话，他有提到这个耶和耶大啊，耶和耶大他活了多久啊？他一直活到那个约阿斯的执政的后半啊，到约阿斯23年的时候，他都还在。约阿斯总共执政40年嘛，他到约阿斯23年的时候还在。他虽然后面一直到他大概是晚期的时候，他才过世。他过世的时候年纪有多大呢？耶和耶大过世的时候年纪是130岁。好，所以你可以知道啊，那时候在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就是约兰过世的时候，耶和耶大概多大？大概是年纪大概有差不多90岁，对不对啊？因为从那个时候到这个约阿斯的末年，大概有40年左右，对不对啊？所以约兰过世的时候，耶和耶大差不多90岁了。那他的妻子啊，就是那个约示巴，对不对啊？约示巴那时候年纪多大？因为这个约兰呢，死了之后40岁。所以他的女儿就嫁给这个耶和耶大，这个约示巴那时候顶多只有20多岁，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啊，约兰王是一个邪恶而且拜偶像的君王啊，然后呢，现在这个耶和耶大是一个敬虔爱神，而且已经到了差不多90岁左右的这个老祭司了。他怎么会娶约兰王的一个20岁的女儿做他的妻子？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啊？那这个事情呢，我想，第一个，这应该不是这个老祭司的意思，对不对？不是哦，哎，王啊，我很想娶你的女儿。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啊，年纪90岁了，他为什么要娶一个20岁的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啊？好，那第二个，那这个女儿是那个女儿要嫁给他吗？那个公主要嫁给他吗？我想应该也不是，对不对哈？20岁的为什么要嫁给一个90岁的一个老头，对不对哈？嫁给他的话，你等于是你没有机会生养儿女。那以色列妇女如果不能生养儿女，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对不对哈？她又是公主啊，对不对？公主可以嫁的对象很多啊，为什么要嫁给？嫁一个90岁的老祭司哈，所以我想也不是老祭司的意思，也不是女儿的意思，那是谁的意思啊？我想很可能就是约兰王的意思啊。那约兰王为什么要把自己20岁的女儿嫁给这个老祭司呢？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要来就近监视这个老祭司，因为这个老祭司凡事跟他好像作对啊，因为他要拜偶像，但是这个老祭司呢坚持耶和华的信仰。所以他觉得这个老祭司很麻烦啊，那他又觉得这个老祭司呢，这个有一个威胁性，所以他就这样子，就让女儿嫁给他，这样子呢，他给女儿可以就近来监视那个老祭司，对不对啊？好，所以我想这个背景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个女儿呢，这个公主来说，她可能会觉得怎么样？是父亲的安排，所以对她来说，她可能觉得有些委屈，对不对？哇，要嫁给个老头。可在这里头，我们看到啊，他其实不晓得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美意啊。为什么呢？神把一个机会放在他的手中，让他可以扭转这整个犹大国的命运，可以保全大卫家的后裔。大卫家那时候差点就绝后了，但是因为这个约兰王的这个女儿嫁给这个老祭司，以至于他能够发挥他在宫廷里面的这个影响力，他可以先知道说哇，这里头要发生一些事情了，那他也有那个机会可以把那个小王子呢救出来，对不对哈？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他就成全了神的旨意啊。所以呢，他们结婚不是老祭司的意思，可能也不是公主的意思，是月亮王的主意，要借着公主呢来监控这个老祭司，以免他造反啊。那公主虽然觉得可能委屈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在这个时候啊，自怨自艾哈，你就没有办法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这个美好的计划， 我想这个神让这个公子他里面有一个感觉啊，知道说他有一个使命，他有个使命，那他就抓住神给他这个机会啊，就像当初神给那个以斯帖这个机会一样，神让他有那个位分啊，就是为着要拯救这个犹大民族，对不对？那他神是借着这个机会呢，借着他来拯救这个犹大那个大卫家的王朝啊，好，就成全了神的旨意。所以感谢主，这个我们碰到任何的情况、任何的环境啊，我们要知道，不要从表面上来看啊，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这么倒霉呢？没有，因为你要从这里头啊，你要知道，神在背后可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旨意，非常美好的计划要你去完成啊。